诗篇七十八篇，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历史的教训。虽然神有丰富的恩典跟怜悯，但是诗人是亚萨的训诲师，他要人呢，神的子民学习在历史当中以色列人被神管教的事迹。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否则神他会同样的教训跟刑罚。那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诗篇哦，虽然很长，可是里面呢讲了非常多的这个历史哈，所以呢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说，哦，这段是讲什么历史，这段是讲什么的历史哦。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充满了警告。OK， 亚萨是谁？亚萨是大卫时代的人。OK。所以呢，那大概是至今3000年前啊，要不然他写这些诗篇呢，那有人说，他非常有 prophetic， 因为他是一个先知哈，那个圣经说他是一个先见哈，但是这篇诗歌呢，都是在讲历史，但是他从一个历史当中呢，他呢也警告属神的子民，我们现在啊。属神的子民啊，必须要小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有些人他的神学观念呢，就认为说，你只要信了耶稣哦，神好像就不会刑罚你了。神都很少提到神的管教哈。可是不是这个样子的。神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啊，他所生的，他亲身生的，他一定管教的，而且管教的。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当中有份。Okay， 如果他不管教的话，那就是私生子了。所以我们在对于这一篇来讲呢，我们是非常需要知道的。好，我们有分几大段哈。第一段是信伟是对同胞的警告，诗篇七十八篇第一节：我的门呀，你们要听，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这个谜语的原文就是隐秘的事。那你也可以看见呢，耶稣他用比喻解释奥秘的事，也突然发现到有很多奥秘的事情，用比喻来讲的话，就比较能够明白那个意思。但是这个比喻本身不是神的这个神的话，它是帮助你来解释神奥秘的事情。第三，我们听见的，我们所知道，也是祖宗告诉我们的。第四节很重要，我把它划线了。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叙述神的美德跟能力，好让后代子孙守他的命令。神的美德能力又会再度向后代子孙显明，也包括我们今天的新约信徒。我们必须诚实面对上帝，守他的命令。那么讲深一点，我们今天有没有告诉你的后代子孙，或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有没有做见证分享上帝在你我身上他的美德，他的奇妙的作为是什么？一个属神的教会里面应该是充满了上帝奇妙的作为。那上帝奇妙的作为呢，我们要述说给别人听，给下一代的人听，他们才能够承传我们这一代的人哈。我们这一段传给下一代哈。我们的信仰就是代代承传。这个代代承传不是说只有神的这个道，不是神的道理，不是，还有很多的见证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有许许多多，太多了。我们的教会是充满了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上台做见证，说上帝今年，说上帝去年，几年前怎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教会最近最大的事情就是3年前我们买下现在的教堂，感谢赞美主，那真的是上帝的神迹。第五节，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是的，这就是在生命记第5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要传给你的子孙了。 我们教会真正属神教会的人，你一定会诉说，哎，前几代、上一代、前任牧师、这任牧师有些什么样的神迹奇事啊，我们要传下去啊，哎，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 inheritance， 就是我们教会的产业，神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作为。第六节，好使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可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因为神他很 care， 他非常的顾念我们啊，我们到底是不是属他的子民？你跟我是属他的子民，你就会守他的命令。如果你不是守他的命令，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是不是属神的子民啊？第八节来了，他说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这个心原文是灵不诚实，所以讲到灵是讲到你的我的理念，你的外表可以是很虔诚的样子，但是你的灵到底诚不诚实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的灵诚不诚实，在发生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了。你可以说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灾难的时候，你到底是诚实面对上帝的，还是不是诚实面对上帝的，马上就知道了。第九，祖宗试探神，故意忘记神的大能。第九节开始，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了弓，临阵之时转身退后。那圣经当中呢，你找不到实际战役的记录，就以法莲人临阵逃脱。但是在属灵上呢，是讲北国的人不遵守神的约。你可以参考何西阿书四章到十一章哈，那何西阿就是专门在讲你北国以色列怎么悖逆啊，怎么悖逆啊。那属灵上意思就是说，他不愿意对抗敌人，反而投降敌人。投降敌人是怎么样？跟他们一起拜偶像，参加他们的拜偶像聚会。他们拜偶像聚会很刺激啊，很刺激啊，啊，所以很多人就跟着去了。我也盼望我们教会没有说，哎呀，这个好刺激啊，我们也要去试试看。No， 你不可以。我再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说在美国这么自由的地方哦，哎呦，我可以去、哦、不行，不行就是不行。现在教会很少人讲说不行。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是上帝规定的，你不要去试探上帝。今天就是要讲试探。他们不遵守神的约，第十节，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奇妙就是 wonders， 就是神迹的意思。哦、我们中文念过去奇妙的作为，你好像就是、哦、很奇妙，很没有神迹的作为，神迹的作为，你也不要忘了，这个神迹是上帝做的，不是你我做的。怎么说呢？你看、啊、他在埃及记，在所安田，所安的意思就是 crossing place， 经过的地方，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那么以赛亚十九章里面讲到一句话，就是说神使得埃及地的首领错谬，安排错误，害怕而无法抵挡以色列人，是上帝做的，让以色列的仇敌他们的政策失败，安排错误，没有办法抵挡以色列人。这个就是像就是所安田里面的哎，这些很奇妙的事情。十三节开始讲到什么？过红海，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雷，还用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上帝看顾他们呢，不离不弃啊，白天是怎么样，晚上是怎么样。那弟兄姐妹，这就告诉我们，神跟我们属神的子民啊，我们都有一个不离不弃的关系在那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呢，你就学习到我们看我们属灵的祖宗们他们的作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啊，今天那样子的关系要成为你我的关系。 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啊，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给200多万人喝啊。要是以色列人没水喝，旷野啊，天气这么干燥，遍地都是旷野，找不到水泉，大家就说我们要渴死了，我们要渴死了。对，上帝说你吩咐击打磐石，就磐石就流出水来，而且这个水是如江河下流。哇，你要想想看，200多人都可以喝，牲畜也可以喝啊，这个水要多大。但是上帝有办法让200多万人没有人渴死，哎，这真的是厉害。但是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他们心中试探神，随着自己所欲的祈求上食物，而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那这个以色列人就好像一个宠坏的小孩子，随着自己的贪欲要求神来证明上帝你是爱我的。另外呢，那也是没有信心的样式，亲眼看见上帝的大能领了他们出埃及，却不能够相信上帝可以解决他们目前的需要。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走在属神的信心的道路上面，上帝啊施展神迹拯救了你，拯救了我。但是在我们的一生的道路当中呢，我们一定还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但是就在这些高高低低的当中呢，我们是不是还有信心一直跟着耶稣，一直跟着神走啊？不要像他们这样子啊，神岂能在旷野摆宴席，上帝既然救了你，上帝既然带领你经过了那么大灾难，他照样能够继续引导你走前面的道路。 OK， 20节，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够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一件悖逆神的人有一个常见的啊常见的样式哈、啊，就是一再试探，一再怀疑，一再试探，一再怀疑。就像我们现在川普总统啊，他应该是胜利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哎，这个民主党他搞了一些假票哈、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问题的，啊，你就失去信心了吗？对，我们今天是看到这些新闻，你就会很生气啊，然后就质问上帝你在哪里？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我就说上帝，敌人没有办法偷走你高利的这个人。他要做总统，就是要他要做总统，对，这上帝一定行的。所以你把你的 trust， 你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手上。我建议大家，你不要随着这个新闻来怎样的新闻来讲，你就很生气啊。你不要生气了、啊，你现在就是要祷告，祷告上帝说 ：“I trust you， 我相信上帝。既然让川普第一任当选了。”照样能够让他第二任当选，这是我们的信心。OK， 千万不要气坏你的身体哈，气坏身体没什么用。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OK， 我们相信就是上帝在拯救美国，只是现在悖逆的人，现在这些作恶的人那么多，但是你要有信心，他们有一天都要回头的。接下来天上来了粮食，21节开始。 OK， 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哇，上帝生气了，这基督徒小心啊，不要惹神的愤怒。我们今天基督徒千万不要随着有些人可能看见这个大选的结果不是合他的心意哦，就开始在那边埋怨，我们千万不要埋怨。我们现在要问，我们就是要问上帝，我说上帝，我们相信 你一定会让这件事情有一个完美的结果。OK， 哎，你就是要持续的祷告，说上帝，你不要让仇敌偷走这个选举，不要让他偷走。啊，待会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哎，我们会有一些的祷告征战。如果想知道我们的祷告征战，你就留下来，哎，很精彩的。二十二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说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这个救恩其实翻译成拯救会比较好，不相信神可以给他们肉吃，不依赖他拯救给他们的需求。因为这边的救恩不是在讲得救与否，不是，而是说拯救他们有没有肉吃的问题。 OK， 对，这个救恩有很多的意思啊，我们千万不要看到这个救恩就是说啊，是最后得救的那个救恩，不是，还有拯救的意思，被释放的意思， deliverance 的释放的意思，有很多的意思啊，所以千万不要把救恩就是说啊，想象就是那个救恩呢，不是，有很多意思的。他却吩咐天公敞开天上的门，降马拿，降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那这一节就比较需要大家知道一下，那个大能者的食物呢，King James 国王钦定本他说是天使的食物，那很多的版本就翻译成天使的食物，叫 Angel's food。 所以马拿的意思就是天使的食物，大能者的食物。那后来耶稣说马拿是预表他自己是生命的粮，弟兄姐妹，那生命的粮就是吃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说：“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他，因为他是谁？他是神的话。所以你常常吃神的话，神的话，你吃了必定不饿，不定不渴。你相信吗？你要吃大能者的食物啊！感谢赞美主，这二十五节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大能者的食物也是天使的食物，你常常吃大能者天使的食物，耶稣生命的粮就是你的圣经吗？我盼望呢，你也常常读圣经哈。二十六节，他领东风起来哈，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降落。像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多如飞鸟，又叫飞鸟多如海沙，落在他们营中，在他们的住处，吃了饱足，随着他们所欲，贪而无厌，食物还在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升，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是在讲民数记十一章的历史。圣经说神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这个最重的灾殃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它就是最重的。那他们命名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这些人吃了很多那个鹌鹑肉然后就死掉了，那个叫做基波罗哈塔瓦，意思是贪欲之人的坟墓。那么当然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啊，那可能是 bird flu 禽流感，可能就是禽流感的瘟疫，一下子噗全部都死掉了。所以可能吃下去，吃下那个肉，哎，你就吃下那个 H1N1 的那个禽流感啊，你就死掉了。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上帝的愤怒啊。第二点，上帝愤怒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吃肉，不喜欢天天吃马拉，因为觉得马拉每天都是吃马拉，早餐吃马拉，中午吃马拉，晚上吃马拉，宵夜也吃马拉，他们烦死了。你会不会烦死了？不相信神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想要回埃及。然后弟兄姐妹，上帝花了一大堆的力气，好不容易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他说我想吃肉，我要回去。我告诉你，那个地方是最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信徒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欲望不喜欢读神的话，然后呢就想要回去世界？你要小心神的愤怒，神用最重的灾殃刑罚那一代的人。你看那些人死掉了，死掉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奉劝大家，我们 不要以身试法，不要去挑战上帝，上帝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好，下一个主题就是祖宗藐视神的恩典，虽然看见神的祝福和发怒，但日后仍然犯罪不相信上帝。那弟兄姐妹，我要说我们今天的信徒很容易就落在同样的光景当中，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如果你还想犯罪，心里面还想犯罪，我告诉你，我们要常常定死，与主同定十字架。 OK， 世界对我而言啊，我就定在十字架上，那世界也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我们要对这个世界说，那我不是分别为圣，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你不要说刘牧师，这听起来太天方夜谭了，对我来讲我好像没办法。我告诉你可以的，你放心，至战至亲的苦主为要成就将来永远沉重永远隆重无比的荣耀，那个是很重，你愿意吗？三十二节，虽是这样，经过了这一切，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所以神惩罚那些不信的人，因为他们不愿意去攻取神的应许之地。这是在民数记十三章，然后呢十四章，上帝就很生气，就让他们全部除了加勒跟约书亚，20岁以上的全部倒闭旷野。那上帝的审判一下来，没得说了。所以当审判一锤定下来哈，没有人可以更改，也没有这个上诉法院可以再上诉，没了。上帝的判决就是20岁以上的人全部死掉。你可以想象当时上帝的愤怒。你看前面11章才因为他们的贪欲禽流感让他们死了一大堆人，然后第13章第14章的时候，他们还是悖逆，不愿意相信，不愿意去攻取迦南美地，所以上帝啪裁定他们20岁以上的通通死掉。而且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求主真的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所以呢34节，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那为什么人都是在神发怒的时候才会再找他呢？我们以前在911在美国2001年的时候，911以后呢，教会突然之间涌入了一大堆人，那就是在上帝愤怒的时候呢，人才会去寻找神，这很奇怪。那我们现在看到上帝可能都要制造一些灾难啊，人才会回寻求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灾难不断，全世界各地方为什么一直不断有灾难，因为你不断有灾难了以后，上帝在提醒你跟我，我们人的生命是不堪一击的，我们是有这个灾难以后，我们才会寻求神啊。我们真的求主赦免我们。好的，35节，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他们是他们的救赎主，但是他们却用口谄媚他，谄媚其实原文是欺骗的意思，用舌向他说谎，因为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就是不坚定啊。我一下要到世界去一下，我要来守神的诫命，在他的约上面也不忠心，就是不确认，不相信的意思。所以呢，你要参考民数记14章里面的一些的叙述。38节，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消就是转回 turn back， 不发尽他的愤怒。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我们就不过是一口气而已，我们这个去了就没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活到现在，上帝没有发怒把我们灭绝。如果神照着我们以往每一个人所作所为，可能我们早就在无尽的这种咒诅当中，但是都是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 感谢赞美主。四十节开始哈，是回顾在埃及地的石灾和旷野的神迹奇事，又再来一次了。前面讲的是民数记，现在又讲出埃及记，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发生的事情。好，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这个惹动呢，这个原文的字啊，是使受伤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啊，会因为他子民的悖逆而会受伤。你跟我容易让上帝受伤，我们的悖逆神就会受伤，神会伤心，神的心好像被你刺痛了一样，他希望我们每一个子民都是敬畏他，乖乖的爱他。但你的悖逆，我的悖逆试探，会使他很生气，会使他受伤。四十二节，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那神的大能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把他领出来。啊，我们有纪念他吗？我们有纪念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所行的神迹吗？如果你记得，你可以，对，我信主三十几年。我可以告诉大家好多好多故事，那上帝怎么拯救我，那些都是我常常思念，因为上帝的手一直引导着我，上帝的手从来没离开我，就算我在很悖逆的时候他不离不弃，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耶。哈利路亚，感谢主。四十三节哈，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索安田显奇事，把他们的江河并河岔的水都变为血，使他们不能喝。啊，记得这是水变血的灾难哈。他现在在讲石灾哈。他叫苍云成群，落在他们当中，淬尽他们，又叫青蛙灭了他们。OK， 所以呢，这边讲到苍蝇灾跟蛙灾，有没有？蛙灾 ，OK， 然后呢，把他们的土产交给马扎，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哎，这就是蝗虫灾。把他降冰雹，打破他们的葡萄树；下盐霜，打坏他们的桑树，这是冰雹灾。冰雹灾啊，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这闪电其实就是火花的意思。那隐喻就是热症瘟疫，所以呢，这叫做蓄疫之灾。OK， 他使啊，第四十九节是很重要的一节哈。他使猛烈的怒气，怒气就是我们英文翻译成 anger， 就是鼻子鼻孔啊，这个字本身就是鼻孔的意思，所以他 anger 是从鼻孔出来的怒气，含愤怒。愤怒呢，英文翻译成 wrath。就是狂怒，就是比前面那个怒气的更高级一点。Okay. 恼恨呢叫做 indignation， 就是义愤填膺。为什么生气？是为好像我们现在对这个民主党这个做假票哈，义愤填膺哈，然后很生气，那个生气是为什么？公义、公平、生气。苦难就是 distress， 悲痛、危难。成了就是 cast upon， 为什么这一节这么重要？一群降灾的使者，你知道这个使者叫做 evil angels， 邪灵的使者，哇， evil 邪恶的使者，应该是讲不是邪恶的使者，临到他们，所以降灾的使者是神差遣来刑罚埃及地，所以上帝对埃及法老，哎，他的这个对待以色列人这么坏啊，对以色列人哀求啊，所以呢，上帝来刑罚他，他把所有的这些怒气、愤怒、恼恨、苦难哦，来怎么样去 cast upon， 怎么样，他吩咐这些降灾的使者 Evil Angels。 所以我有一个作业，我要探讨第四十九节。
一说眼泪玩玩了。
这些作恶的使者，邪恶的使者，他们为什么能够存在？那是上帝在存留他们，做他刑罚的使者。对，这个是你要注意到的。好，五十节，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前面讲到这个牲畜的热病，这边讲到疮灾啊，人会长疮啊。五十一节，在埃及击杀一切的长子，在寒的帐篷当中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寒就是在埃及地，所以这逾越节当天晚上击杀埃及的长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在这边的叙述当中，他讲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灾害，十灾中的八个他在这边提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作者他在提醒大家，上帝对不敬畏他的外邦王他行了这么多的刑罚。 OK， 好，五十二节开始就好一点了，感谢主。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在旷野引导他们的羊群，领他们安稳稳妥妥，使他们不致害怕，还却淹没他们的仇敌。这是出埃及过红海，然后灭了追兵。Okay， 他带领他们自己的圣地边界到他右手所造的这个山地。那亚兰文他是说呢，他带领他们到他圣洁的边界 Holiness， 他的手拥有这山地。所以五十五节，他在他们前面赶出外邦人，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叫以色列支派人住在他们那里帐篷里。所以神在这边透过诗人写的，他是在讲说，上帝为你我以色列国预备了这么美好的地方，量了这块地界，叫把外邦人赶出去，然后你跟我可以在这边居住，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上帝在你的身上的恩典是什么？你能够说出来吗？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应该说出来。祖宗在迦南地的悖逆， OK， 那他有了给你这么快的迦南美地之后呢？这边讲五十六，他说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啊，照样一样啊。难怪上帝很伤心啊。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翻倍的弓哦。这个翻倍的弓我特别去查了，这个翻倍的弓呢，这个翻倍的原文是欺骗或是松散的弓，意思就是说你松散的弓你放在那里，看起来这个弓可以打仗的时候可以拿起来又用，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它那个弦哦是松的，没有用，所以那简直就是一个欺骗嘛，有外表没有实际的用处，所以这叫翻倍的弓。 OK， 五十八节，因他们的秋坛惹了他的怒气，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因为什么？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呢，不是迦南地的人来学习神的律法，是他们跑去拜他们的上帝，拜他们的偶像，所以呢本来是应该他们来学习神的，结果他们去学习他们的偶像。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教会在那边建立的话，是当地的人要来教会学习神的律法，学习关于耶稣基督的一切事情，但是呢我们教会可能有些人跑去跟世界妥协了，那你要小心，这不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在这边是要做光做盐的。五十九节，神听见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连会幕曾经在示罗有几百年的时间。你去看这个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一节，一直到撒母耳的时代，会幕都是在示罗的。 OK， 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了，将他的荣耀交给敌人。约柜就代表神的能力和荣耀， 所以我们去讲到这个约柜摆在至圣所，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的意思。但是他被人掳去了，表示神对以色列人审判，神就让以色列人丢脸。你看，我就约柜就让人家掳走了啊！就是在以利做士师的时代里面，他的两个儿子啊，在那次战役当中就死掉了，祭司就被杀了。Okay, 我待会会讲到，并且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将他向他的产业发怒，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少年人被火焚烧，烧灭，处女也无喜欢，因为年轻人死了很多人，那些处女都没人嫁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所以这是在撒母耳上的第四章啊。腓尼哈有一个妻子，腓尼哈就是以利的儿子，士师以利的儿子啊。那他生产了，公公丈夫死掉了，他给孩子取名叫以加伯，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的，所以寡妇也不哀哭，因为他那时候生产差点要死了。Okay. 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他就打退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远羞辱的。腓利斯人归还约柜，乖乖归来，因为约柜在他们的那个境内把他们搞了一团糟，他们的偶像也倒塌了，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个时候呢，神起来，神自己为自己征战啊，让以色列的仇敌呢知道这个啊，他们认为以色列的神是在照顾以色列的。那后来我们就应该讲说，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眷顾以色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最后感谢主，快讲完了。神拣选犹大支派和大卫，并且他弃掉了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所以会幕呢，就从这个啊，以那个腓利斯人归还了这个约柜以后呢，在厄别以东家，然后现在最归回到大卫的帐里，就搬到了耶路撒冷。所以示罗从会幕本来是在示罗啊，后来就搬到耶路撒冷，就到了这个永存的这个圣城。那七十节也拣选他大卫。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七十二节很重要。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个纯正呢，英文翻译的很好，就叫做 integrity， 就是诚实正直，纯真完美。牧养就是 feed， 就是喂养他们嘛、啊。所以我们做牧羊人呢，就是喂养，喂养神的话、神的道、神的心意、神的启示，有关于神的一切，我们该学习什么，我们将来要做什么，用手中的技巧巧妙，其实呢就是灵巧的手。所以当牧羊人哦，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character。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被上帝呼召做牧羊人，你要知道你必须要有一个灵巧的手。这个灵巧的手呢，就是你要知道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做对的事情，对的人。所以在人方法，你要说什么话，你的灵巧的手，这个技巧是很重要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神学院是学不到的，有很多其实都是在社会上打工的时候才会学习到的。要用最正确的属神的方式，讲什么话，劝勉什么话，帮助人，因为你是在喂养他们，引导他们。所以呢我其实现在觉得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上帝呼召你要做 牧羊人，我建议啊，应该起码在有3年的时间在职场上，你才能够去牧养羊群，不然的话你很难牧养啊。很快了，总结哈，我们的灵有向上帝诚实面对吗？上帝都知道，我们千万不要作假，如果有的话赶快悔改。神的美德大能也要向子孙们显明，也包括你跟我的见证，要把常常跟你的后代说，常常跟你的弟兄姐妹说哈。第二点，警告神的子民不要重复祖先的罪孽哈，一再的试探神的耐心哈。神一旦发怒审判，以色列人就被刑罚，就完了，就像20岁以上的人通通要死在旷野。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神一旦发怒审判下来，就没得救了。第三点，神丢弃以法莲，拣选犹大，把会幕从示罗牵连到耶路撒冷，也拣选了大卫王，也拣选了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永远作王。这就是诗篇78篇啊。很感谢主哈，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很快的把78篇这篇很长的诗篇啊，总共有72节，我们谢谢主，你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学习教训。所以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好像跟这个以色列的祖宗一样，经历了上帝这么大的救恩。主啊，我们能够不敬畏你吗？主啊，我们要爱你，我们要愿意遵守你的律法。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